欢迎收听吉贝电台，我是主播小精灵，
我是主播晴儿。
这里有一扇心门为你轻轻开启，这里有一份真言为你无遮掩的吐露，
当然还有几缕书香飘落在你不经意的回首间。
我们愿意与大家分享人生的喜乐悲苦，在字里行间。
不管你年轻的心是否明白，美好总在行走中。
欢迎大家踊跃为我们提供发生在你身边有趣的小事，推荐你曾经阅读过的经典书籍，提议新鲜而不过时的电台话题。
你可以通过荔枝在线站短我们，或发送邮件至吉贝电台主页上的邮箱，我们期待你的来信。读一本书，爱一个人，过一生。现在就让我们开启吉贝之旅。五月份的时候，晴儿的好友司马白羽在 QQ 上给我发来消息，他说啊，他寄了一本他的新书给我，叫《明世的乌托邦》，让晴儿看完后呢，给他写个书评。收到这本书后，晴儿并没有马上开始读。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书名，很值得玩味。明世，明世，必然是世中的翘楚。他们要么像庄子那样智慧非凡，或者像才高八斗的写下《洛神赋》的曹植，或者专攻一门的，比如嵇康的琴啊，陆羽的茶。可以说啊，在名士们的身上，我们看到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和自我潜能的真正实现。因此，名士往往是当时文化艺术领域的领军人物，是世人们心中风雅的代名词。但是真正使他们名留千古的是他们对自由的热爱，对健全人格的追求。名士嘛，当然是有知识有才学的，但他们不仅有知识，更从中提炼出人生的智慧，而不是书呆子哦。也正是因为这个，名士才成为后世对知识分子的最高赞誉。司马白羽他以时间为轴线，从史上第一名名士庄子开始说起，沿着年代一直说到清末，精选了一些他认为可以说得上是名士代表的人物。这里面有大家耳熟能详的东方朔、曹植、陶渊明，也有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的蔡邕、石曼卿、顾贞观等。当然最有名的就是竹林七贤了。关于竹林七贤呢，有一个故事说，东晋太尉西涧选女婿，他听说王氏家族的子弟都很不凡，是可塑性很强的好青年，因此他派了一个人到王府去调查。去调查的人回来报告说，王氏子弟啊都很矜持，个个气宇轩昂，我去的时候他们一个个或站或坐，颇有风度，可是只有东床上的青年看到我后不避不让，躺在床上袒胸露怀的，还慢悠悠地吃荔枝呢。西涧一听啊，当即叫好说，躺在东床上吃荔枝的那个人就是我女婿了。 所以东床快婿的典故由此而来。唯大英雄能本色，是真名士字风流。西涧啊，不愧是茶人高手，这个年轻人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大书法家王羲之。魏晋人的风度由此可见一斑。这种风度简单的来说就是狂卷，热爱自然。他们不虚伪，不做作，也不温良谦恭，这是和儒家的要求相违背的，也是和统治阶层的需求相违背的。所以啊，他们免不了被视作异端狂生。大多数名士呢，都只能隐居山水，纵情诗酒，或者躬耕龙亩，退出官场，以一种特殊的状态存在在这个世界上。美国作家梭罗说，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，使得我的生活跟大自然已经同样的简单，同样的纯洁无瑕。从庄子开始，中国名士就是这样生活在一个纯洁无瑕的乌托邦里。看过武侠小说的人一定听过这样一句话，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。这句话其实出自庄子，他的原句是这样的：泉河鱼相与楚鱼路，相许以诗，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。只有真的寂寞且多情的智者，在爱得很深却又充满无奈的时候，才会选择相忘。就好像两条处在泥淖中的鱼儿，尽管彼此用充满爱的唾液维持着生存，但是这爱却让人觉得好心酸好悲凉。若是能够在江湖里悠然自得地游来游去，那么彼此相忘甚至不相识，也许也是一种快乐。相濡以沫固然令人期许，但还要爱淡如水。现代人呢，往往期望着相濡以沫的爱情，但害怕相忘于江湖。相忘于江湖嘛，通俗点来说就是分开啦。很多人呢特别害怕分开，但是在一起的时候却又不能好好的珍惜。现代人很难做到相濡以沫，更做不到相忘于江湖，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痴男怨女在城市中纠缠纠结，想不开，提不起，放不下。庄子的境界实在是太高了，让人难以企及。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说，人是通过意识感知外部世界的，但感知的力量是有限的，所以世界有可能是真实的，也有可能是虚假的。若是虚幻的东西给人产生了幸福感，那么真实的东西我们反而无法接受了。就好像我们抬头看星星，觉得它很美很美，实际上呢，星星已经陨落了，因为距离了几万光年啊，这个太远的距离让我们把它传播过来的光当成了本体。庄子能从虚幻中觉出对虚幻的质疑，真的是太高明了。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庄子， 知音难觅啊。你心中的世界若与我心中的世界恰好是同一个世界，那该是多么美好啊。知音最早就是弹琴之人被了解了心意，这是知音的由来。蔡邕就是这样一个用音律去晓达人世间所有感情的人。交尾琴是我国古代四大名琴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一张琴，其他三张分别是号钟、绕梁、律起。交尾琴诞生的最晚，但它却最具传奇的色彩。制作它的人正是蔡邕。据说蔡邕在被奸人陷害亡命江湖的时候，他随身就带着一把琴，即便是逃亡，音乐也还是不能丢弃的。有一天呢，他刚弹完一支曲子，正沉思的时候，突然听到隔壁的厨房里传来一阵木头的爆裂声。他马上奔到厨房，只看到灶堂中一截木头正在火中熊熊的燃烧，发出清越的清脆的爆裂声，好像哀鸣一样。他不顾火势正旺，扑上去啊，就把木头抢了出来，扑灭上面的火。因为这是一节桐木，是制作琴的上佳原料，因为抢救的及时，所以这节木头没有怎么被损坏。蔡邕经过精心的设计雕琢，制就了这一张琴。但是小小的遗憾就是，由于琴的尾部被烧焦了，所以呢，蔡邕叫它焦尾琴。可是啊，这张琴弹奏出来的曲子却有如天籁，非常美妙，所以被传为了佳话。蔡邕对琴音的相知相通已经到了一个出神入化的地步。有一次他受邀去参加一个饭局，走到门外的时候啊，发现里面有人在弹琴。这屋子里啊，虽然是喝酒喧哗一片热闹，但是蔡邕却从琴声中听出了一阵令人心寒的杀意。后来他就问起这个琴师，琴师向他解释说，这是刚才他在弹琴的时候看见一只螳螂伺机捕杀一只蝉，蝉呢差点就要飞走，螳螂啊时进时退，我担心螳螂抓不到它，内心也跟着紧张起来。由此可见，蔡邕是一个非常高明的懂琴之人。如果在现代，一个会弹得一手好琴的男孩子，我想一定会比弹得一手好吉他的男孩子更吸引女生吧。在那个年代里，除了蔡邕，还有嵇康，啊，他也是鼎鼎大名的音乐才子。他戳穿了政治音乐的把戏，认为音乐就是纯粹的艺术。这一思想啊，对中国古典音乐的发展影响非常之大。他经常和几个好友在竹林里头弹琴喝酒，纵情的哭笑。在七贤中，在精神上和嵇康最接近的就是阮籍。阮籍呢大他13岁，但是这并不影响两个人的友谊。阮籍啊最擅长于搓口长啸，两人就经常在一起合奏。想象一下，在一个月清风清月朗的夜晚，一个白衣飘飘的男子素手挥弦，另一个轻裘缓带仰天长啸，这不是金庸武侠小说《笑傲江湖》里才有的场景吗？他们宁可隐居灵泉之中，也不肯在乌烟瘴气的官场中侧身，只能以一种自我放逐的方式来对抗思想的禁锢，来坚守自我的本真。像嵇康、孔融、李治等人，因他们不合作的态度而招来杀身之祸，或是如张煌言、夏完淳及谭嗣同等人，也是为了反抗精神压迫、追求自由而舍生取义。这种英雄事迹在我们听众听起来啊，虽然会有一种让人为他们鼓掌呐喊的冲动，但是更多的却是叫人扼腕的无奈与悲凉。这便是名士的命运。其实也不仅仅是中国这样， 外国的名士也一样处在这种状态里。名士们所期盼的世界是个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，人格的健全和尊严得到实现，这样的一个世界。但这哪里又真正的实现过呢？正如著名的人本主义社会学家弗洛姆所说，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社会都是为少数人服务的，这少数人所想的只是利用大多数人。古往今来的社会仍然都是否定人而不是肯定人，是摧残人而不是发展人，是压迫人而不是解放人的不健全社会。所以名士们所追求的理想依旧只是乌托邦罢了。但是他们的挣扎并不是徒劳的，毫无价值的。从嵇康提出的非汤武而薄周礼，悦明教而任自然的主张，再到明代大思想家李治提出的同心说，掀开了愚人的盖子。名士们用生命所做出的追求和反抗，不断地为中国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，催生出新的思想，并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去继续追求这种精神的自由与人格的独立。今天啊，我们生活在一个很自由的时代，我们之所以能享受这种自由，与自古以来的名士们的抗争分不开，可以说是他们用鲜血为我们铺开了一条追求自由的大道。当然，这不意味着重温名士只能作为一种怀旧的情节。在现在的社会里，许多知识分子的人格一样面临着名与利的考验，面临金钱的诱惑和腐蚀。在这种污浊的情境下，每个仍然以健全人格和独立精神为目标的知识分子，就更应该从先贤的事迹中有所借鉴，去切身体会他们的高风亮节和名士风采，并让这种风采能够在今日重新闪现。我想这是名士在今天的意义，也是司马白羽这本书的真正价值所在。欢迎收听今天的吉贝电台，我们明天再见。
笑他人看不穿，不是武林豪杰墓，不化无咎出昨天。荒唐的是你看不懂，却说我可怜。也是不易加上，想问天涯，告诉我到底是真是假。放了天下也把送给人家，你若是我会不会把富贵荣华当作一盘黄沙。